那他在定中当中能够见到什么？见十方佛在其面前站立，是现立相，现这个立相。而且这个清楚的情况，就像明眼人清夜观心，非常清楚，你不会有一个一毫一丝观不清楚，从头到脚他的纹路全部清清楚楚。那你说看到是不是就代表一定是正三昧？我告诉你，未必。那如果看不清楚就更不用说了，这样了解吗？看到未必真的是正三昧，有可能是魔现象，但是连看都看不清楚，那就不用讨论了。好，再来身论开遮啊，身论开遮，它身呢开就是一定要常常行，就是精行，一直精行啊。遮什么？要遮恶知识，有没有找到一个弊？有没有找到那个弊？弊就是遮，找到吗？有哈，身开那个开圈起来，避哪一些？就是你要避开恶知识啊、吃人啊、亲属啊、乡里啊，必须要怎么办？单独一个人，单独一个人。所以现在看了几个都是单独一个人的吼，都人不多吼，跟我们现在以前认为说你只要去打禅七、打禅那个禅四十九啊，或者去跟大家共修就不一样的观念。他这里面他讲的就是因为他是讲大根心的人，而且他本身就是自制力蛮强的。还有呢，因为人多容易杂，很多在观察上面不好，所以他这里面的人都不多，都不多。十法不得希望他人有所求时，常起时不受别请呐、啊。就主要是得志于跟大家一块，跟大家一样的随众的，看众人是起时就起时。如果是大众是共食，你就在僧团里面吃净食，就清净的净食，清净的净食，不要另外去找。那所待的地方呢？他这边第三个第103页的上面第二行。他主要的目就是一直在行旋，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在那里绕90天为一期啊。再来他这个地方要介绍人的部分，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后面他会介绍人，他有说到这个地方你很需要很重要。第5行，一个是师，这个师是名师，名师，名师。那这个名师呢，他说什么叫做名师啊？就是能为你开示声波惹的人，能够为我们开讲声波惹的人，就是能开解让我们了解很甚深智慧的人。那我们呢，静静之，不念于耳。他这里面有个譬喻，就在后头，以后后面会介绍的那个，就是有外护同行跟教授，那这是属于教授的部分。教授就是像我们现在一般讲的博士啊，学校里面那个教授，教授就是属于名师的部分。他说那个名师啊，就像是名师也是凡夫嘛，那这些凡夫他会不会有些习气，或有些地方会你会看不习惯，那看不习惯有时候是因为这个凡夫不对，可是有时候是因为人跟人相处久了就会起轻慢心。那他就讲到说，这个时候啊，你就要想清楚一件事，这个师父啊，假设讲我好了，我是不是还是有些脾气？是啊，那有的人是喜欢看到男众他才会尊敬，看到女众他就不会尊敬。好啦，可是问题是，假设我真的能够说出一些东西对你有帮助，假设我现在把它譬喻成这样好啦，那这时候呢，我就是一个臭皮囊，我里面这个囊袋呀、啊，这个囊袋里面装什么？装着般若经。那这时候你为了要这个般若经，你要把这个臭皮囊丢掉吗？要吗？就不行啦、啊、你就因为为了这个般若经，你必须要把这个臭皮囊也保存得好好的，因为你把这个都丢掉的时候，你就是连那个般若经一块没了。所以他就说因为习经故种臭皮囊，大家了解了没有？所以有时候这些这个，因为你要清楚你要的是，我们要的是什么。所以在那个法华里面还有以前很多经典他有提到啊，以前提婆达多他在过去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仙人嘛，那时候释迦牟尼佛是国王，那他想求法，国王想求法，就说啊，谁能为我说大法子啊，我都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供养他所有的一切。就提婆达多那时候是仙人，那仙人他就来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面前跟他说啊，我有妙法。然后呢，就这个国王就赶紧把官位什么都舍掉了，就跟着提婆达多去了、啊、怎么样，拾金就是去捡柴火啊，挑水啊， 然后准备饮食啊，甚至呢自己他要坐没椅子坐怎么办，就自己跪在地上让他坐背上，他要睡没地方睡让他睡，然后食性色食以为床座，把自己的身当成床座的，这样子让他去使用，得事事供养，非常的恭敬。最后提婆达多为他说出偈，让他呢，他就自己后来在受记的时候，他就有最后一个就是受提婆达，他后面有受提婆达多，他说他未来是必得成佛，他就前面就先介绍这故事。那为什么提婆达多会成佛？他说我因彼善知是故，得证现在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呢，有些东西我们看到了这个法，他对法的尊重。然后呢他也对这个法的一个珍惜啊，今天提婆达多这样子，当他如此破坏僧团，甚至都要落地狱之后，他只念了南无嘛，对不对？后面没有念，他还为他做了一个受记，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功德力，今天法的功德力是不可磨灭，就像一个种子在那边。所以他这里面就讲啦，今天这个名师啊，来看到第三行，这个名师啊就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他能够从这地方闻到三昧，就是要看他如世尊不显不慧不见短长啊。这个不见短长的意思是日常生活标准范围内，如果他对你是太严重的离谱的，你知道他不合波了，你当然就要处理，懂不懂意思？他是不是完全一个盲从啊？我就看到那个可以讲吗，有的女众跟亲近男众就说要如是不见不称不会如是世尊不见短长，这句话就奉为圭臬，不可以的。假设他明明不是合理的，还导致有性侵犯的行为，这时候你能够如此去做吗？不行的啦。他的前提条件是所闻三昧处能够开示甚深般若者的精进之，这样清楚吗？然后其他日常生活的是不是很严重的，比方说我们讲的有习气嘛，然后或者说他有一些吃饭的形象不好看，或者说他的做事方法就跟我们不太一样，这样子的可以接受。但是像刚才那么明显那么离谱的，已经违反基本的僧团僧侣的共处，那就是绝对不可以的，理解？好，千万不要把这当成闺蜜，从上到下什么都可以，连戒本都可以丢掉，还说就是要当神世尊的奉带，这就真的是只能说自己误自己了。好，来往下，需要外护，就是对你外护如母养子啊，他能够完全不要求回报，把你呵护的好好的。像顾小姐他们是不是我的外护？事实上你们在座的每个都是我的外护，像刚才赶紧把那个东西处理掉也是我的外护，是不是？都是，就是能够让自这个人的帮助，这个人的道业还有他的一个原则的坚持，只要是善的方面都能够更好的，都算是外护。好，同行，同行呢如共涉险，这个同行呢要跟你啊不讥不毁亦爱亦测，这是很重要，他不会讥骂讥笑你毁骂你说哎呀你这个人吼我有些不好讲，有时候我们难免人在跟人相处啊，就我也不好讲，你的发心就是不对，你就是小心眼，他说那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话，然后就可以批评到，批评完以后他可以再继续讲说哎，那你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批评，我们要批评一个人或给一个人指正的时候要很明确，他才会知道他做什么。那你看到哎，接下来狼走行为别人好供，他就说啊那边那要供，他又讲不出个所以然，然后那有时候在相处，然后你就这样点点你接下来就不要做狼，都不要去你给他问就好，问题是生性就是怕怯懦，然后呢就是人跟着他就这样，然后到后来他的什么念完以后想说欸我尴尬的吼，你这个人那安怎吼，敢人伫倒位人都甲你袂合，好像不可能有一个人是这样，对不对？就算有一个人，就算你说要做到什么人都喜欢是太困难，你要做到什么人都讨厌也蛮困难的，是不是？所以我有时候听他们讲那些无边无际的话，这种东西就要避免。同行的人千万不能找到这样的人，他要跟你当成是就像生命共同体，如共涉险啊。亦爱亦测，就是我们懈怠的时候他会鞭策我们，当我们有不对的时候他对我们会提携指导。好，要齐，就是需要誓愿啊，如果说我筋骨朽骨，我学是三昧不得，终不休息，这样是一个决心，非常深的决心。好，再来则师， 大限信力啊，这些东西大家看。则诗的话，常与善诗从事啊。这个诗有分圣诗跟凡诗。圣诗是贤圣的圣，诗凡诗是平凡的凡。圣诗难遇啊，圣诗几乎是有时候一个佛法五百年当中也难得遇到一个，很难，圣诗难遇啊。那凡诗呢比较多，那凡诗的话你听他说的时候，你只是要借由他的一个介绍了解经教，你还重点是要放到后面的经教，重点还是要放在经教。所以说不是为什么要对凡师也要如是世尊，也是因为他能够讲经教。那如果他跟世尊所讲的经律论都违背的时候，就一定要自己想办法了，就不能够再这样子。所以他要，那就算是恶知识了，就要远离。好，再来一个是防念。防念的时候他有提到一个，就是中进三月不得念，不得念哪一些，哪些是要防的。世间享誉，连弹指琴一下子都不可以起来。而且呢，三月中进，三月中进，有的想说啊，三个月满了赶紧睡一觉，不可以的。所以说这三个月内当中啊，行不得休息，除坐时左右为人说经啊，甚至你为人家说经的时候都不能够起，认为说希望能够对方啊给我有供养啊。所以说这底下有注脚，三月未尝睡眠，三月不生我心。下面有没有看到，三月行经行不休，三月间说法不求礼养，乃至恭敬啊，都不可以的。那个出进去的时候要宜穿戴整齐啊，然后呢进那个禅近距离的三昧观房，出来的时候也是要这样子出来，千万不要堂走得正正的进去，威风凛凛的进去，出来的时候不用抬出来的，千万不要。然后因为为什么他讲不要，因为你这样子之后等于是代表也危险，代表不自知。当如果你所谓的抬出来是睡觉的出来，那真的叫笑话。如果说是真的生病而后才逃出才病出来的啊，他有讲，有像智者大师他当时拜法华三昧的时候，有不是他不是自己一个，他是有师兄跟他一块拜，但是那个师兄中间有离开，中间出来了。他不是不准，是当你到一个能力，或当你发心已经发现你真的坚持不下去，他虽然以死为起步，那是要衡量要有智慧的。如果不行的时候，他是告诉你是可以离开的，你是我们是可以中断出去的，然后等到下次机缘，然后再去忏悔，再回头再来拜。那这个要离开的准则，他就会告诉你，真的都是已经做不到了，或者真的无法去处理，也没有智慧，也没有有没有智慧化解这个烦恼，也没有名师能够化解，而且现在又没有外护。那个当时他师兄离开，其中一个师兄离开的原因，就是因为坛场里面要做供养布施，我们还是要供养。那以前的时候要供养要布施很难，而且那个坛场你们现在不你们现在装都是只是准备桌上的礼物嘛，供物供品而已。以前是连地上都要撒那个涂香，涂香就是你们的所谓现在是什么香水，就是香水。那个香水不是普通一般香水，它都要去用那个香木啊去泡的，那一定要多少的深度都是这么香，所以整个房子就是那样。那这些都是要财力。那各位现在在台湾是有福报的，你想想看，我们如果到别的国家，光讲印度都未必可以，对不对？那你们在台湾是什么都可以，而且这些的价位都不高，是容易的。那其中一个离开的原因就是他的财力不够，他没有外户，没有坛月，他离开，他就退出来了。所以不是不能的，有时候不得卧出，这个不是说一定都要在里面拜到结束，自己衡量。可以吗？懂我的意思哦，能够坚持就坚持，实在不行就离开，不要反而在当中起了烦恼跟贪嗔痴相应，那就是怎样？欺佛欺众生狂众生，欺佛负心狂众生就不行了。好，所以说在里面当中最重要就是要能够清净善智是精进，还有智慧胜劳坚，信力无妄动，这几句话记起来。清净善智是精进无懈怠，智慧胜坚劳，信力无妄动，能够做到这样就继续，就算身体撑不住，如果真的都可以的话，我们就可以撑得下去。口论说末， 口当中他的身口意心请圈起来是七行的身身常行口常念阿弥陀佛心常念阿弥陀佛好所以这二十行中间画一下专以弥陀为法门主弥陀就是指阿弥陀佛他作为这个法门的主就像我们拜法华三昧以谁为主差忏主观普贤菩萨对就是以观普贤不是以普贤菩萨不是对以普贤菩萨为主不是不能加一个观我刚才多念了一个观好那步步生生念念唯在阿弥陀佛各位那个记得一下那个左右左有一个地方请各位看一下那个左右出入左右出入左右出入呢画一个图给大家左右出入一个是说出处入境啊大小便利对不对那个假设这边是一个坛场坛场要进去右边进去左右出入嘛左右出左出右入这样配起来啊左右出入就变成左出右入好然后呢左边出来就是左右出入有没有对上了古代的文字都这样念都要跳着念好然后这边是佛好那进去啦各位一进去以后佛在这边佛的面脸脸朝前面好了齁那现在各位我们进来了那一定要先到佛前这个地方礼佛对不对到这里礼佛说然后我们就进来啦进来以后要不是要旋行吗要绕行它这个法门是绕行吗就再绕到这边嘛然后就继续绕这样一直绕好假设我们绕了到这边要出去了以后再到这边也是要礼佛然后这样再出去所以说进来刚刚好右边进来礼佛然后开始绕然后绕到这边礼完佛左边出去清楚了吗有哈有清楚所以大殿有三个门中间那个门住持才可以走没事不要在那里走我们只可以走左边右边的两个门了解哦还有那个中间位置啊我看我带过学生出去很多次就算没有带学生也在那个我教书到处会到处住以前啊更可爱我一个礼拜要换四个地方住因为在五个地方教然后只有两个前后两个地方是一住一住一样的中间会换地方住那时候就台北这边他们都知道上山下海然后要上到山上隔天到海边然后再到台中教然后再回到这边这样子教大概跑遍半个台湾然后到南部去这样每个星期都有课这样子跑然后上山下海所以看了很多道场也到里面待看到很多都是因为都是过客就是这样那有的师姐很可爱一进大殿礼佛就卡在架丢然后我就只好站到侧面去了因为他是站到中间了那一般我会不会到中间拜佛因为我不是他们的住持我也不会到中间拜所以我基本上因为我就会在这边这个位置拜大概偏这边拜这样了解吗然后那一师姐就直接架丢都给你拜了呀就这样子然后这种情况我要跟大家提的意思是不要做这种事然后如果你们遇到别人这样说你如果你适合的机会你也要跟他提这是很失礼的一件事我们出家众到寺院都不敢在正中间拜但是如果在家菩萨有的就是拜中间经常大那个拜你没有看过大殿里面会有拜殿会有特别大的然后旁边后面会放三个小一点的然后旁边再放直条性的吧大家就这样子拜啊他们都会选中间最大那个在那里拜那个我看了都会战战兢兢这个等于是对三宝很不尊敬那你说他不知道不能够这样就算不知道也就要第一个就是应该就算不知道也要做最谦虚的动作就是在旁边拜不知道做拜殿这么多什么关张挑那一个我就很怀疑你这样了解吗他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说为什么你会不知道他说我就是不知道 这个不能够这样子，那个就很清楚的、啊、拜殿这么多，只有那一个不一样，为什么不挑一样的拜？一样的错的几率是比较低。对啊，就专门挑大的拜，你小心哦。好，再来104页，104页，这个当上是上个星期讲过啦，那个同学有发信给我，所以32项呢我会寄给大家，32项我会寄给大家。来，各位这个看到一下，看到一个点上面，来看到下面的三观，空观是心不可得，心不可得的话，它的重点是放在智慧，你找智慧你也找不到，那自己呢去往内观所我，自己去往内找到一个我，这个我你找不到吗？也找到，也是了不可得啊，一无所见。所以一切法本无所有，坏本就是坏此本无，绝本就是一绝此坏，一绝此意的这个意是指坏。你说你要，你说本来就是没有的，他说不是，并不是本来就没有，是他没有这个自信。那这个绝本是说，事实上也连这个坏的意啊，你也把它去掉，这个坏也并没有一个自信啊，所以说是全部都是无自信的，都是法界里面的。好，那再来一个假观，假观呢是五欲尽从自心生。这个五欲尽，为什么他前面讲到一个心不可得，可是现在忽然提醒你一个有自心生，你们把这个各位如果方便，你们用铅笔的话，你把心不可得对到那个自心生，这样对到那个自心生，好，然后那个把那个五欲尽，五欲尽对到下面的那个，你可以看到一个能所空即是中观，对不对？那你在中观里面，各位可以看到105页的第7行。五道先劫不受摄，可以有吗？有哈，五道先劫不受摄。各位看到这五道先劫不受摄，这个很重要，这个字非常重要。为什么？当前面的空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心不可得，是因为他证到一个空无自性的地方，而且连这个空，你这个空无自性也要放掉，这样的概念都要把它放掉，不能执着在它上面，所以叫绝本。那觉得这个心不可得无自性以后，他告诉你，就是因为他无自性，所以它能够善巧变化，所以说它是自心生，所以它是叫你们把它连在一块。因为心无自性，所以说它能够变化，如果心有一个自性，它就不可能变成别的，对不对？然后心有自性，它应该就是固定成一个形态，它也不可能有喜怒哀乐的变化，所以说它这里面就讲说，所以说心不可得，所以说自心才能够生出什么无欲尽，尽不变，但是因为我们的心跟五欲相应，所以成为五欲尽。那如果能够如是的观到这个五欲尽确实是由自心生，然后能够了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众生会苦会痛，而且我们会知道他们觉得是很真实的，然后起了大悲心。所以往下的话回到说，五道先劫不受摄，五道对我们来讲原来的话都会认为它是属于不好的，今天我们就能够发现原来五道都是先劫不受摄的。这就很类似什么，有一个叫做华严里面叫心如工画师，能画诸彩色，对，来，所以这时候就问大家啦，假设这个画师他画出诸彩色，请问一下，是画师画的嘛？看起来是画师画，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说有没有心在里面，有，是让他所画的这些彩色是心而来的，可是这个画师他真的去找到一个心吗？找不到，心是了不可得，所以说心了不可得，可是心又能够生五欲尽。而后如果在这个画师跟五欲尽当中，我们发现原来他的这个诸彩色事实上是在一个无自性的基础上，而这个彩色呢本身有没有自信？也没有，它是由它而构成的，所以它也是无助。这时候就可以成立一个叫做五道先劫不受摄，它有没有受？没有，它没有，就是五道先劫。好，那再来往下呢，这个就是佛印。他说这个佛印呢，有没有找到第八行有个佛印，105页的第八行有个佛印。那这个佛印各位可以看一下，他说佛印的意思就是无所贪无所着无所求无所想，所有尽一切皆尽，所欲尽所贪的都尽， 无所重生，无所可灭，无所败坏。讲白了一点，佛印就是道要跟道本。何谓道要？何谓道本？请把它圈起来。佛印就是道要跟道本。道要跟道本是意思是什么呢？请看下面注脚六。道要就是指能屈之理，道本就是以理为本。所以今天各位所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找到你所要能够屈的，要所能够顺的地理，而且以此为本，这就是佛印。好，那往上再来，回来105页的上方。那既然它是以理为主啦，我们的道还有我们的佛印都是以理为主，所以105页的上方的第二行，是法无可是，真的拿得出来吗？没有，它事实上是念所为的。这个念所为，设有念，一了无所有啊。这个念呢，事实上就是能够切入空里了无所有之义理啊。所以说它事实上是以空会相应的一个正念而已。这个可是这个而已这两个字下的好像很简单，事实上很难。好，105页的11行，心发意菩萨，他说刚开始的时候要念佛的摄相，那这摄相当中要念他的相体、相业、相果、相用。所以我跟你们说，除了念32相好，还要知道它怎么修来的，就是相业、相果、相用，对不对？所以我会整理给你们，已经整理了啦，在电脑里面了，还没有 PO 上去。再来一个念佛的事实不共法，心中得势力啊。事实不共法就是下面有加起来，各位可以自己看，18加10加4加4再加大悲加三念处。好，再来呢，第三步骤就是要念十相佛啊。十相佛就是不着设法二身啊，这很难，前面一个一个功夫过来的，要靠自己的功德力，还要靠诸佛菩萨。可是前面要先能够念佛的这个摄相，甚至了解佛的法门，然后念它以后还能够日常生活去做，然后透过去做而后得到真正的功德，然后在做当中把智慧增长，自然能够达到第二个，得到佛的事实不共法，心中得到中势力。那透过中势力得一个持续，然后再与中道正观相应，就能够念十佛。这个没办法直接跳到第三步骤的，要靠前面先念佛的时候要知道他的法门怎么达到，然后把这些法门化诸日常生活。好，会给你们那个范小姐有发信，就只有这么一个，上次还三个，这次只有一个。你们这一次我刚才说要给你们什么，你们我自己忘了，我也忘了哦。什么东西啊？如果你们忘了，我就会真的忘了哦。至少，对对对，你们自己发音没有来，我讲真的，为什么要叫你们一定要发？考你们啦！我都说要给你，代表我已经准备好了嘛。然后就看你们班上至少要有一个同学记得，而且想要啊，那我就值得提供给所有的人啊。那如果你们都不要都忘了，那我干嘛？我就留着吧，不用热脸贴冷屁股，我就留起来。都告诉你我准备好了。来，再来劝修，劝修十七行第一点啦，他说这个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要圈第一点。你看106页的第六行，你们不要以为顾小姐坐那很轻松，她坐那很紧张，她管好多都好多层次，很辛苦。我看这，而且他现在没办法认真听课，他只要盯着电脑。实际上他很认真听课，最认真的应该是他，因为他不断的换页。106页第六行，他有没有找到一个是第二个字？无若闻此三昧，如上示范功德皆随喜。上面示范功德，这个示范功德就是我待会帮你标的。好，来，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示范功德是哪十个。劝修者十七，找到105页的第十七行。劝修者，若人这个地方请标上一，若人欲得智慧如大海，令无能为我作师者啊，于此作不运神通，不运神通自然就能够悉见诸佛悉闻所说悉能受持者，就是已经完全内化下去了，太厉害了。这第一种。第二种呢，第二个十九行的标上二，此三昧是诸佛母、佛眼、佛父、无甚大悲母啊，一切诸如来呀，从事恶法身。好， 这是二。请问一下，这二法身，这二法是哪两个？就是悲跟智。悲跟智，它底下我有注脚给大家，就是一般会讲说，为智所生，为悲所养。如果没有智慧，他不知道去所去。那如果没有办法去落实跟大众合为一，那他事实上就没有办法增上。所以说这是所生跟所养。好，第三个，请看到106页的第四个字，睡的上面写上山。睡大千地，及草木围成一层一佛刹，满耳世界，实用布施，其福甚多。但这些福呢，都比不上闻这个三昧啊，你能够不惊不畏，甚至你不但不惊不畏，还能够信持读诵为人说。而且呢，除了这样子以外，更好的就是定心休息呀。那这休息的时间呢，就像稍微挤一下牛乳的时间都很难得啦。如果你真的能够90天都这样去做，成就这个三昧，这个福啊无量无量啊。好，第四行写上是贼火，把劫火，官贼怨毒龙兽重病啊，轻视人者无有事处，就代表说不轻的。此人常为天龙八部诸佛皆共护念称赞，皆共遇见啊，共来其所。好，这就是前面四项。若坐的上面写上一到四，若闻此三昧，就是一到四合起来就是四种功德啊，皆随喜啊，对不对？三是诸佛菩萨皆随喜，复胜如上示范功德啊。若不修诸事法者，思无量众宝，人天为之忧愁啊。如就像那个鼻子不通气的人啊，明明有旃檀，把就是所旃檀这么好的一个难得的一个成那个香木啊拿到手上，却都还不能够去感受到它的一个香气啊。就好像如那个有钱人家的小孩子把摩尼珠拿去换一头牛，这个钵就是换取去换一头牛，就代表说身有无价宝却拿去换的那个什么不是货，甚至平凡可得的东西啊。那再来往下106页，你们有同学想上课的厕所了吧？不用了齁，剩下20分钟就下课了，我们就等到下课好吗？好，我们今天就一鼓作气啦，今天他们录影带也不用剪接了。来下去，半行半坐三昧。半行半坐三昧，它有分为两种，一种是方等三昧，一种是法华三昧，两个很类似，只是它的方法不太同，就是仪轨啊，跟它摆设不太一样。那个方等三昧的话呢，它的第四，这样的各位请看18行，先求梦王，有没有找到？18行的中间有个先求梦王，有没有找到？有后这个梦王若得建议是许忏悔，就是如果你可以看到的话，你稍微可以看到当中的一些气味啊，若得建议一些气味，这就代表说你可以啦忏悔啦。何谓梦王？来各位请到108页的第5行，我如果一开始上课第一周就这样上，你们大概有一半的人会跑掉，对不对？可是经过了10周以后，你们都很有已经有一些累积的基础，也了解了，所以现在上这样的方式你们都可以接受，以后我们会越上越顺，我会把摩诃止观尽快上完。为什么？我的想法是，我如果能够在40堂课内上完的话，胜过你听200堂课慢慢听。为什么？因为我用4堂课上完，如果你真的有心，你可以把4堂课的内容听5遍，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我会快快上，然后把你抓完，然后让那些重点你听第一次没办法，听第二、第三次你就会听懂我在前面在说的是什么。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我是40，我现在已经用12周嘛，剩下38，以后刚开课的时候也不会慢慢来，我没有开学典礼，了解了哦，意思就是你3个星期放假不要跑太远。不要跑太远，免得到时候牧羊犬去追会追不到你。来108页的第5行，定求梦王啊，这个梦王他就告诉我们是空观。那这个空观，事实上它就是二观的前方面，这二观就是空假观跟中观。好，所以各位可以在106页的第18行的梦王上面帮他写上2个字。 什么叫做梦王？空观。好，写好以后再回到后面108页。108页的话，你写好了吗？写好以后，那个梦王为空观，为梦王是空观，那空观呢是假观跟中观的方便。那所以我要讲一下，就是空观成事实上是观慧最基本的一个工作。那空观怎么修？日常生活要先去看四谛。你说四谛跟空观有没有关系？有。你在当中看到它的四形象，你自然就会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变迁而不没有固定的，修空就很容易。有的人想说，那我就去看那个中论，有的中论看了老半天以后，它变成是什么都非，落入空矣，落入空见。空见就是空的邪见，你以后跟他讲什么东西都讲不通。落入空比落入有见当中更危险。空见他讲什么？万劫不复嘛，落入有见嘛，你只要遇到凡事都可度啊，差很多，了解了。那这个空怎么样才不会落入空见？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能够看到16形象都在用心，你会看到它的变化，所有的行为都是不固定的，都是变迁的。但当中这些苦也可以变成是道，你看到的障也可以变成是离。那这当中你就会发现，原来它是没有个自信的。这时候你落入空见很难，反而能够证入空无自信。来，107页回来，这样可以吗？我觉得会太快。好，来107第五行，当以7天7天为一期，10个人以内可以，不得而出辞，不得哦。刚才前面他讲说，众人众中休可，这个连这个超过10个他都不准哦，不得而超过哦，不得而超过。然后能不能够生熟同修？可以，可以，只是他必须要逢三一。那这三一呢，就是比较简洁的，不简的。我们平常你看我们穿起来的那个披衣啊，就是我们披的那个咖啡色的啊，我们咖啡色看起来是一件，可是我们每一个折子的里面都是剪破再扯起来的，它叫福田，就是它是这样的简洁衣，它每一块都是分开。那你们在家中做的就是说你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折子，对不对？可是你们折子里面是不剪破，是把它熬起来扯上去的，差别在这里，这样了解？差别在这，单看拿起来看不出来，但是你常常看到我们里面都虚虚的，一坨虚虚的，在那边到处都是虚，那是因为我们里面是用剪破再缝起来的。那现在的那个佛具店有的就比较简单，伊安怎？伊先咖喱掐，先拗蕊掐一抓，甲咖喱夹破，安尼较袂遭煎起。所以他们现在做法是变成这样做，以前是一片一片拿起来慢慢接，会勾扎，所以接起来就会比较不，看我像你春呐、啊，不会那么顺嘿。好。给准熟人啊，再来口论说默，开口论说默。他这地方有一个招情法，第9行招情法。这个招情法的话是在国清百录当中有，这个、在国清百录当中有，我把出处也给了各位，就是各位有 C 贝塔或者上网路查 C 贝塔，你只要打入大正藏49页49册，然后输入它的页数是797中栏，就会看到。那因为有点长，所以就没有把整篇收上来。再来一个，各位请看到，这是第10。第10的话呢，第9行，第10的话，当然必须要由招请以后要烧香，对不对？要3遍招请，然后3遍招请以后，10方佛啊，方等经的一切诸佛菩萨，还有父母、10法王子，你全部都要招请啊。然后招请完了以后，你要能够开始烧香，招请完以后烧香。然后再来念3业供养，牲口一3业供养，然后礼三宝，这个都是不是跟法华经很像？上一上完，非常的像。这算是第10，第10就是整套做完。所以我那时候同学跟我讲说，60不是只做一套把整部经送完，我说不是，你看第14行，他告诉我们，第20把招请法不要，其他照旧，一天照样做6趟，一样照样做6趟。好，来议论止观。最重要的密钥啊，他说大密钥啊是什么？不过就是遮恶慈善啊。那这个怎么样可以达到遮恶慈善？不过讲到一个义理上来说，就是实相中道跟正空，不是邪空。我们刚才有讲到 是空无自性，而不是空见，是住空，而不是落入空见一样。好，再来呢，第20行，无所求中呢，无故求之，如是的空，空连空也空，真实之法当何所求？怎么去哪里求到呢？怎么样去做呢？六波罗蜜换到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六度。来往下那个注脚一，注脚一有五色，就是青白赤黄黑，把那个黑跟黄对调一下，那个黄有地方是用咖啡色啦，你看到佛教五教旗有的是会用咖啡色，就是茶色、暗茶色、暗褐色，因为这样的树，这样以后你如果掉旗子才不会把颜色摆错，把那照那个顺序念不会念错。好，来108页，108页第五行，令求梦王及假中二观前方便，所以先修不可得空及四疑之假，由这两者方便来契入假观跟中观。那这个第五行跟第六行中间是下面第六到第十六行的文字对应，就是等于是我们的道场里面要怎么摆设，那这些摆设都有它的原因，都是有它的一个理由，为什么要这样做，它把它配对跟我们所观的意义啊意涵对错配对。那第十六行的部分呢，十二因缘有十种的话呢，就有120支，一周一字，数而言之，事实上所有的这些里面的就是三道，也就是苦道、业道、烦恼道。为什么不是三藏？一般我们会讲说苦藏、业藏、烦恼藏，对不对？为什么是三道？这个可以参考我们活水禅的第二集吧，有没有一个叫做转三藏为三德，然后有当中的步程，就是三藏为三德的历程，就是因为藏怎么变成德，就是因为在烦恼当中我看到它可以开发跟可以改进，我欠缺了什么智慧，我欠缺了什么善巧，而把它开发之后它就可以变成是德嘛，那这所以说它称之为道。那个摩诃止观后半段有个譬喻，假设我现在在钓鱼，我就是一个修行人，我要钓鱼，那我钓鱼，你说修行怎么可以钓鱼，他的意思不是，他是譬喻，他说啊，钓鱼的人就是他这个一个烦恼里面，这个是一个词，应该让他很清净，可是却很多鱼在那里游游，有的鱼是不是很浑浊，那他就把鱼就要钓开啊，所以他今天如果都钓不到鱼的时候，他是不是反而会知道自己没有增长，那今天如果钓到一条很大的鱼，那这时候他在代表说我看到一个很大的烦恼，他接下来所要做的不是开始起烦恼，而是要想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智慧跟善巧把这条鱼给钓起来，就等于是我今天在这个烦恼障、苦障、业障当中，我要思考的是我要用什么样的智慧、什么样的善巧让我把它成为三德，然后呢，因为这三藏转藏为三德，所以它因此称为三道，就是成为道，就是通达的意思，可以两者相通，通极的意思。好，109页的第一行，说这边有介绍说所谓的试忏跟理忏啊，那一般试忏就是忏苦道跟业道，理忏的话一般就是指烦恼道啊，那上面有整理。那结合起来整个来讲的话，第四行的后半部啊，就是如果三藏去，就是苦藏、业藏、烦恼藏能够去除，就等于三藏，三藏去就是等一下十二因缘的树坏，五阴色空，就等于是三藏成为三德，因为转为三道了嘛，对不对？好，所以说呢，思维实相正破于此，所以说诸佛十法忏悔呀，如果能够修行，第八行若能修行得全分宝啊，如果不行光送那个忏文至少也能够得中分宝，就算不行也背着这样的坛场来供养得了一个下分宝都有不错。好，时间快到了，我可以把法华三昧再继续讲。法华三昧的话，各位可以看到说它的第十八行它有介绍，是天台师谁所写的、啊、智者大师所写的啊。好，请翻到111页的话，第九行它有介绍说，如果持世行人持世，这个世是指定冠持，这持法华三昧的这个行人，世是指定冠持，这 持什么呢？持此或者此或这，就是持这样的一个东西。持什么？法华三昧。那它从世修上来看，世修有六根忏，对不对？那这是六根忏，事实上为了让我们悟入佛的之见，所以它从有相看起来是有相，有这样的一个相。那最后呢，他弃入以后，他不是有发愿吗？然后呢，到最后他还有回向，还有他里面的祈请。你可以看到他是跟无量义心的理为出发，普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里面的整个为出发，所以直观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是什么？是他的理，理观，写上理观，直观一切法，写上理观。所以你把第九行的事修圈起来，直观一切法上面写上理观，是不是就是四跟理都有了？从四的上面说是有相，从理观的上面来说它是无相。那妙证之时，当你得到真正能够证到后来究竟的时候，这个全时理集啊，喜事就不会恶了。所以说悉皆两舍，有相跟无相，有无二舍，真的能够七入全时相集，理事不二。那下面第十一行以后的表格呢，也就是把他忏文当中的安排把它全部摆在这里。那这个忏文请各位看到第十二行，这个安排呢，你要怎么起观？我上次跟各位介绍了，你可以看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再不然你就回去看法华三昧忏仪，不是那个小本那一本黄色，是直接回去看法华三昧忏仪，他有介绍如何运想，如何观想，记得哈，回去看他那个部分。那来111页第十行，第十行的话下面会告诉我们说，他在主要是要劝修，那这劝修的目的事实上就是四个字，你可以帮我写上去吗？功德，就是福德功德的那个功德，利用，便利的利，使用的用，功德利用，就他得到什么功德，他得到什么好处，有什么样的发挥，功德利用。所以法华经第十六行他有讲到，承办如此诸事无不具足，那谁闻如此法不发菩提心？只有哪一些人不发呢？只有那些痴迷无智者啊！因为如果你就发现他有这么好的一个功德利用，怎么可能不愿意发心去修学呢？哎，我真的觉得每次只上两个小时好快哦。对啊，因为这种上这种止观的东西啊，你稍微有点感觉就扎紧于这个时候，后半小时才有感觉，然后就要下课了。以后有机会我们看不来上假日班，上四小时五小时的那一种，最好能够上八小时。我是说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不过等到开学回来再来讨论哪一天，开学回来再来讨论哪一天，会提前一两个月决定哪一天啊，然后你们就可以安排你们的生活，排到可以这样好不好？有问题吗？如果这样都真的这样来上个一天的话，你们会比较快有 feeling， 然后那个 feeling 就可以持续很久，可以大概蛮舒服的。舒服的意思是什么？你会上得很自在，我也会讲得很快乐。这是两个相应的问题。那个非行非坐三昧实在是没时间讲了齁。所以各位没关系，我们下一期再继续。